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7年8月10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小山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朝鲜回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火与怒攻击警告，进一步威胁发射四枚火星12型中程洲际弹道导弹，用四地开花，将美国在太平洋的国土岛屿关岛炸成火海，并让肯定发射导弹瞄准校对在8月中旬就完成就绪。国际社会对朝鲜与美国之间的战争恐吓升级抱有担忧。四川九寨沟在8月8日21时19分发生的7级地震灾区，至此已经安全转移了近5万名游客和外来务工人员，目前有关部门还在争分夺秒地排查剩余的游客。新的伤亡统计报告，20人死亡，343人受伤。中国与印度为了边境问题，双方僵持不下，大有对峙升级的危险。中国为了对新德里发出强硬的讯息，已经在洞朗附近增兵，在距离争议点的1公里地方，由解放军驻扎了80个左右的营帐。新的消息说，解放军继续往西藏调派更多的军备，包括东风系列的弹道导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朝鲜回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火与怒攻击的警告，进一步威胁发射四枚火星12型中程洲际弹道导弹，用四地开花，将美国在太平洋的国土岛屿关岛炸成火海，并让肯定发射导弹瞄准校对在8月中旬就完成就绪。国际社会对朝鲜与美国之间的战争恐吓升级抱有担忧。据韩联社今天报道说，朝鲜官方媒体朝中社引述了朝鲜人民军战略军司令金洛坚当天称，正如已经通过发言人声明阐明的那样，为了压制关岛一带的主要军事基地，向美国发出了严正的警告。朝鲜正在研究瞄准关岛周围同步发射四枚火星12型中程弹道导弹的作战方案。金洛坚声称说，火星12型将穿越日本岛根线、广岛线、高知县上空，用1065秒钟的时间飞行 3356.7 公里以后，落在距离关岛30到40公里的海域。他说，战略军计划到8月中旬拟定完成作战方案，随后向共和国核武力总司令及金正恩报告，并保持发射就绪状态。金洛坚还说，战略军已经通过发言人声明向美国方面发出警告，但是美国最高统帅仍对当前的形势拿不准方向，再次提出火与愤怒等言辞，进一步刺激战略军的神经。美国总统特朗普稍早对朝鲜警告说，朝鲜最好不要再威胁美国，否则朝鲜将面临全世界至今从没有看到过的火与愤怒，也就是说将面临军事力量的打击。据共同社引述分析，朝鲜希望通过具体公布计划内容向美国特朗普政府施压，对日本而言，导弹飞行上空也将导致危险程度增加。据路透社分析，对于美国总统警告朝鲜若威胁美国将面临火与怒，朝鲜星期四不以为然，称之为废话一堆。路透社认为，虽然朝鲜经常扬言摧毁美国及其美国的盟友，但朝中社报道中细节程度实属罕见。中国与印度为了边境问题，双方僵持不下，大有对峙升级的危险。中国为了新德里发出强硬的讯息，已经在洞朗附近增兵，在距争议点约1公里的地方，由解放军驻扎了80个左右的营帐。新的消息说，解放军继续往西藏调派更多的军备，包括东风系列的弹道导弹、红旗系列防空导弹、坦克等。而印度驻西京段第33军也已经提前举行警戒作战的年度演习。据联合早报今天说， 中国与印度为了边境问题双方僵持不下，北京为了对新德里发出强硬的讯息，已经在洞朗附近增兵，在距争议点的一公里地方有解放军驻扎了80个左右的营帐。中印爆发边境对峙7个星期以来，解放军除了加派的部队以外，在争议区约部署了300人，而印度军队则有350人分别驻扎在近30个营帐内。但据印度方面的观察，解放军目前并没有动静。尽管如此，印度驻锡金段的第33军已经提前举行警戒作战的年度演习，这项演习为期2个星期，旨在让部队熟悉可能的作战区域。往年演习通常是在9月底或10月初举行，但是今年情势紧张，已经提前在8月初就举行了。据香港东网今天报道，中印边境地区对峙事件持续发酵，解放军一直被指低调往西藏部署重兵，不断运送各类重型装备到当地。其早前有网民发布疑似火车运送大批红旗16中程防空导弹的照片以后，近日网上又再有新照片流出，一列满载东风系列导弹红旗17野战防空导弹坦克车的列车经青海格尔木往新藏地区调派。2017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定在19日在台北揭幕，媒体首次在线英文版竟出现了我们的岛屿中华台北以及中华台北地形狭长的怪异文字。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世大没运题手册涉及地理意涵时将改回台湾。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2017世界大学运动会定19号在台北揭幕，媒体手册线上英文版竟然出现我们的岛屿中华台北以及中华台北地形狭长等怪异的文字。消息传出之后，台北市大运组委会决定将把涉及地理意涵的用语修改回原本的 Taiwan， 最快今天就会改好，线上版先上网，后续将跟国际大学体育总会尽力沟通，再印制手册。世大运媒体手册的线上英文版竟然出现这样的文字 Introduction of our island, Chinese Taipei， 意思是介绍我们的岛屿中华台北。还有一句是 Chinese Taipei is long and narrow， 意思是中华台北地形狭长。一看就知道原来写的应该是介绍我们的岛屿台湾以及台湾地形狭长，但是因为政治因素硬被改了。台北市政府表示，今年2月就开始编写媒体手册，原稿是用 Taiwan， 但送审之后，国际大学体育总会坚持要依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模式办理，双方不断沟通，最后仍然被改为 Chinese Taipei。 台北市长柯文哲说，一看就知道是改过头了。他认为，如果谈到汇集，当然是 Chinese Taipei， 如果是地理名词 Taiwan is an island， 就一定是 Taiwan。台北市政府会跟国际大学体育总会建议地理名词不要改过头。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巴黎北郊勒瓦卢瓦贝莱星期三发生冲撞执行巡逻任务的军人事件以后，法国国民议会在本台法广京城的法语特邀嘉宾节目中，议长谈到了哨兵的任务，为法国国家安全排愁解忧。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法国国民议会议长在本台今天播出的法语节目中表示，面对威胁，军人的付出是持续的。他说，我的想法最初如同大多数法国人及大多数政治领袖那样，军人们的付出可能是暂时的，尤其把陆军用于国内安全。这种任务原本主要是由国家宪兵和国家警察以及市政警察和私人保安承担，鉴于威胁的实际状况，现在军人们的付出成为一种常态。这是总数20万军人中的数千人，这对法国部队而言应该是一种附属性的任务，这属于军队保护国家领土的职责范畴，所以法国军队也正在重组，以便长期为国内的安全分忧。
L'armée française est aussi en train de s'organiser pour pouvoir durablement contribuer à la sécurité intérieure.
据本台法文网介绍，周三的冲撞事件是法国部队执行哨兵巡逻任务以来第6次发生针对巡逻军人的攻击事件。法国国内一直有观点认为，应该逐步减少参加哨兵任务的军人人数，让警察或宪兵来保证国内安全。但支持一方则指出，哨兵任务证明了其有效性，应该维持，不应放松。
美国宣布加大制裁委内瑞拉措施，对八名委内瑞拉官员实行经济制裁。请听本台记者方华的进一步报道。
美国又宣布对八名委内瑞拉官员实施经济制裁。美国财政部星期三宣布了这一制裁措施，美国将冻结包括委内瑞拉已故总统查韦斯在内的八名高级官员在美国的资产。此外，这几名官员将不能前来美国旅行，美国人也不能与这些人有商业往来。与此同时，委内瑞拉反对派担心，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会解散反对派占多数的议会。7月30日，委内瑞拉举行了制宪大会选举。8月4日，委内瑞拉制宪大会正式成立。反对派对此坚决抵制，认为它严重违宪。美国不承认这一新的机构，继续承认委内瑞拉议会是委内瑞拉合法选举的立法机关。华盛顿表示，任何当选委内瑞拉制宪大会代表的人都可能成为美国制裁的对象。此前，美国已经对委内瑞拉13名现任或者是前政府官员实行了经济制裁。总统马杜罗本人也遭到制裁。美洲17个国家的外长或者代表本月8日在秘鲁首都利马召开会议，讨论了委内瑞拉局势。会议通过声明表示不承认委内瑞拉的制宪大会的合法性，并呼吁委内瑞拉政府和反对派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危机。
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赵俊赫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朝鲜释放加籍韩裔牧师林贤珠表示欢迎。韩国政府正全力以赴促使朝鲜早日释放被关押的其他韩国公民。目前仍有6名韩国公民被朝鲜扣押。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的进一步报道。
朝鲜外交部发言人赵俊赫1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朝鲜释放加拿大籍的韩裔牧师林贤珠表示欢迎。赵俊赫说，加拿大在国际舞台上一直就朝鲜朝核问题支持韩国政府的立场，在对朝政策方面韩加紧密合作，期间双方在林贤珠被扣押问题上也保持密切的沟通。加拿大总理特使、总理国家安全顾问丹尼尔·让8号抵达平壤。据朝中社9号报道，被朝鲜判决终身监禁的加拿大籍韩裔牧师林贤珠因病保释。林贤珠于2015年1月在从朝鲜罗先地区前往平壤的途中被逮捕，同年12月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无期劳改。林贤珠从1997年起访问朝鲜100多次，为朝鲜儿童保护设施和老年人疗养设施提供援助。据悉，2015年他访问朝鲜也是出于人道主义援助目的。林牧师的支持者说，他在朝鲜被捕时正在从事人道主义传教。加拿大没有驻平壤的外交机构，由瑞典协助处理领事问题。今年7月14号，瑞典驻朝鲜使馆临时代办探望了林贤珠。当时林贤珠谈到了自己的健康状况，并且请求转达他希望加拿大政府为解决他的问题做出积极努力的要求。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的发言人说，政府认为林贤珠的健康是最重要的，但是没有透露代表团的更多细节。
四川九寨沟在8月8日21时19分发生的7级地震灾区，至此已经安全转移近5万名游客和外来务工人员。目前有关部门还在争分夺秒的全力排查剩余的游客。新的伤亡统计报告，20人死亡，343人受伤。在张家镇，村民无家可归，救援人员在一家酒店外的停车场设立了临时的安置点，提供帐篷和食物，让300多名村民暂住。安置点暂时还没有水电供应，预计今天会陆续恢复。至于早前在九寨沟景区滞留的4万7000名游客，已经由救援车辆送走，至星期三的傍晚已经全部离开。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英山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的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广大专家人员致以诚挚的问候。观察人士指出，按照惯例，一旦常委级别的领导人现身北戴河，意味着中共正式公开进入了北戴河时期，为19大召开做好准备。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听众朋友，朝鲜周四表示，将在八月中旬做好向美国的关岛附近发射4枚导弹的战斗准备。朝鲜人民军战略军司令金诺坚周四表示，为压制关岛一带的主要军事基地，向美国发出严正警告。朝鲜正在研究瞄准关岛周围同步发射4枚火星12中程弹道导弹的作战方案。金诺坚声称，火星12将穿越日本岛根线、广岛线、高知线的上空，用1065秒钟的时间飞行 3356.7 公里后，落在距离关岛30到40公里的海域。他说，战略军计划到8月中旬拟定完成作战方案，随后向共和国核武力量总司令金正恩报告，并保持发射就绪状态。美国政府已经警告称，准备好在必要时动用武力阻止朝鲜的弹道导弹与核武计划，但愿意通过制裁等全球外交行动解决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稍早曾经表示，朝鲜最好不要再威胁美国，否则朝鲜将面临全世界至今从未看到过的火与愤怒。金诺坚对此回应说，朝鲜战略军已经通过发言人声明向美方发出警告，但美国最高军事统帅依然对当前的形势拿不准方向再次提出火与愤怒等言辞，进一步刺激了朝鲜战略军的神经。他说，战略军认为无法与不理智思考的人进行正常对话，应当以具有绝对优势的力量进行应对。特朗普总统的一名顾问周四表示，美国政府将采取任何适当的措施保护美国不受朝鲜的威胁。他指出，我们不会泄露未来的计划以及将如何做出反应。如果你让其他人知道了你的牌，你就会输。对于打牌而言，这不是个好的策略，对于地缘政治而言也很糟糕。路透社的报道指出，由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只签署了停战协定，没有签署和平条约，理论上美国与朝鲜依然处于战争状态。韩国首都首尔大约有1000万人口正处在朝鲜火箭与大炮的打击范围之内。美国的首次打击几乎不可能摧毁朝鲜的火箭和大炮，成千上万的美军依然驻扎在韩国和日本。自朝鲜去年进行两次核试验，以及今年七月进行两次洲际弹道导弹的试验以来，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已经升温。关岛受到美国最近在韩国部署的萨德反导系统的保护，也是日本和韩国游客的热门旅游地。关岛美军基地公共事务部门称，截止到星期三上午，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的警戒级别没有发生改变。关岛旅游局驻东京的机构也称，没有接到有关朝鲜威胁的讯问。韩国的主要旅行社称，没有客户取消行程，也没有接到相关的讯问。美联社报道说，尽管平壤发出威胁，但关岛居民对驻扎在当地的美军有信心。一名当地的居民表示，我觉得部署在关岛的美军对我们大有帮助，他们在这里保护岛屿，以防有关的事情发生。日本方面，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星期四在记者会上就朝鲜向美国关岛周边发射导弹计划予以谴责，称这属于挑衅行为，同时表示将维持高度警戒监视状态，为能够应对各种事态做好万全的准备。菅义伟就确保在关岛日本人的安全问题表示，一旦需要对在外日本人实施保护和撤离，将设想各种情况，开展提供信息、确认安保、运送方式等准备工作的研究。日本防卫相小野寺五典在众院安全保障委员会上表示，一旦朝鲜对关岛发射弹道导弹，也有可能将其认定为能够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小野寺还解释称，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舰可以拦截导弹。同时，小野还表示，日本在防卫方面起到盾的作用，拥有实实在在的打击力量，并提高威慑力量，这是美国方面的任务。两者并存，才意味着日本威慑力的提高。不过，有日本学者认为，平壤虽然发出战争叫嚣，但不会真的打过去。
日本庆应大学名誉教授小此木正夫表示，朝鲜的这项报道暗示平壤是在警告或者提前告知将改变导弹试射计划，而非扬言发动攻击。他告诉路透社说，我认为这项讯息是在说他们计划将导弹试射从日本海移往关岛周围地区，他们提前告知，同时也是在传递隐形的信息，表达他们接下来要做的并不是实际发动攻击。关岛位于朝鲜东南侧，直线距离大约为3500公里，是美国在太平洋中的桥头堡。由于接近中国、菲律宾、日本以及朝鲜半岛，因此关岛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军重要的基地。美军目前在关岛有两个军事基地，分别为北方的安德森空军基地和南方的关岛海军基地，美国的驻军大约有7000人。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要闻解说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尹尼南为您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听众朋友，现在又到了我们的法国报纸摘要时间，我是尼南。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一起来聚焦法国媒体评论特朗普和威胁朝鲜，到底是装疯卖傻下的真谋略，还是过过嘴瘾的纸老虎？朝鲜和美国在两位疯狂的领导人的带领下，向彼此发出强烈的核打击威胁。今天的法国主流媒体对美朝两国关系的不断恶化和两国对世界造成的核威胁进行了大幅报道和分析。法国的观点报发文称，世界最强大的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使朝鲜疯子领导人的雅会，这似乎不是很理智。事实上，特朗普嘴炮轰击朝鲜之际正是他度假期间，因此美国的纽约客本周在其杂志中呼吁特朗普得赶紧回华盛顿工作，因为他在度假期间显然情绪更加紧张更加激动，不赶紧结束假期恐会出大乱子。纽约客杂志的担忧不是没有现实基础的，特朗普本次警告之前上一次这么严重的核打击威胁要追溯到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投放。1945年的8月6号，特鲁门总统警告日本的天皇，如果日本不接受美国的和平提议的话，就会得到前所未见的废墟之雨落在日本大地上。但是观点报进一步分析，和特鲁门的警告不同的是，特朗普的警告并没有伴随着任何建设性的提议，而且特朗普在度假期间随随便便说这种重磅话语，如果不付诸实践的话，就会被认为是纸老虎。对此，历史学教授、美国问题专家郭宏丹谢兰表示，如果特朗普在屡次威胁朝鲜之后，朝鲜还继续拥有核武器，那么特朗普就会面临失去信誉的危机。因此，特朗普不会在放下狠话之后什么都不做。费加罗报在特别专栏《特朗普 VS 金正恩》当中，分多个文章分析了朝鲜、美国以及中国等之间的核问题制衡，并在一篇题为《口水仗是否会招致真的战争》的文章里，回顾到1517年，马基雅维利曾经确信，有的时候装疯卖傻很重要。这一点后来得到了尼克森的认可。尼克森当时表示，我希望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人认为我失去了理智，到为了停止战争随时准备做任何事情的地步，这才能逼着他们妥协。费加罗报引述其当时亲戚人的话表示，尼克森希望让对方觉得他的手指头就随时放在发射核武器的按钮上，被共产主义弄得发疯了。费加罗报认为，特朗普目前正在采取当年尼克森的战略。有关美国的战略，费加罗报指出，目前特朗普唱黑脸，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唱红脸，两个人一个准备随时放狠话威胁朝鲜，一个随时张开双臂坐下和朝鲜谈话，并表示美国并不是朝鲜的敌人，不寻求朝鲜政权的崩塌。但是在上任之前，特朗普曾经对金正恩发表过令人困惑的话语，他曾经用夸赞的语气称金正恩干掉了自己的叔叔，面对老一辈难啃的骨头毫不示弱，并且迅速整涨了整个国家。特朗普认为需要给金正恩应得的尊重，他因此毫无边际的评论得到了奥巴马严厉的警告。费加罗报引述美国白宫没有指名的人士的消息表示，美国近期对朝鲜态度明显恶化，不仅是秀肌肉给朝鲜看，也是在警告中国和韩国，让东北亚地区各国都认识到美国的忍耐程度是有限度的，如果东北亚国家不能赶紧妥善解决问题，美国会干脆直接的介入。这名消 消息人士还表示，美国相信中国有能力让朝鲜冷静下来思考，而且一旦中国觉得家门口有开战的风险，他们会着手出力，因为中国人绝不可能忍受一个统一的朝鲜半岛，也不能忍受再次和美国产生任何军事冲突。就此，昨天的《华盛顿邮报》引述了白宫相关人士的观点，和《费加罗报》的分析比较相似，其中提到特朗普政府目前的做法就是在鼓励中国更加积极主动地介入朝鲜和美国之间组织对话，进行朝鲜半岛无核化谈判，但这个思路被奥巴马任期内的国务院助理国务卿质疑，他认为朝鲜不可能放弃核武器，唯一的办法就是帮助朝鲜民众从内部和平演变整个国家，向朝鲜内部灌入外界的信息。法国的世界报在朝鲜问题档案中撰文称，日本新任防卫大臣小野寺五点多次呼吁对日本防卫性质的军事状态进行改革，在朝鲜有可能进行攻击之前先发制人。近期在纪念日本遭受核弹袭击的系列活动上，日本朝野上下均表示不会让这种事情再次发生了。在本周二发布的年度防卫白皮书当中，日本政府重点提及了对朝鲜的忧虑，但是针对朝鲜以及中国海域争端方面的提议被中国方面指责是为修宪铺路。一档在线调查当中，《费加罗报》质询读者是否认为朝鲜和美国之间的核战争将会一触即发，截至今天早上11点，在64868名参与投票的在线读者里，46.71%的人认为朝美两国核战争近在咫尺，而53.29%的人认为不可能出现核战争。有关中国的角色，投票读者当中有人认为中国早就不应该继续拥抱这个精神有问题的国家了，而是应该进行军事干预，使朝鲜没有可能继续作为世界隐患存在。美国的内部问题严重，因此才会采取军事介入外部国家以转移国内民众注意力的手段，但是中国现在持有美国巨额外债，他和俄罗斯将不会坐视美国核武器打击朝鲜。如果美国真的介入了朝鲜，中俄将动动手指头就可以让西方市场崩溃。还有的读者写道，朝鲜是不是要打击别的国家并不清楚，但是起码他没有真正打过别的国家，而美国向来有着侵略别国的传统，让人不放心。还有人写道，如果真的打起来，特朗普要负大部分责任，因为金氏叫嚣了大半个世纪，但是没有真正打过谁。金正恩除了继续叫嚣没有别的选择，因为他统治朝鲜需要这样做。有关朝韩的统一问题，有读者写道，朝鲜民众十分有纪律，吃苦耐劳，而韩国民众技术领先，二者如果和平统一，将在世界上涌现出一个崭新的强大经济体，甚至将超过东西德统一之后造就的强大德国。但是中国是否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朝鲜半岛统一就不清楚了。各位听众，以上是由倪楠为您编播的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我们一起谈了谈法国媒体如何评价特朗普和威胁朝鲜，到底是装疯卖傻下的真谋略，还是过过嘴瘾的纸老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
解放军建军90周年上周举办阅兵及系列纪念活动，习近平多次发表讲话，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纪念活动的分析评论。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讲话说，中国军队有信心有能力打败一切来犯之敌，绝不允许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被指有警告美国、印度、日本、台湾的用意。中国真的面临开战关头了吗？习近平任内对外开战可能性有多少？习近平执政面临的战争风险要比江泽民、胡锦涛高很多，但从地缘策略与得失考量等角度看，各方由于国内因素对战争后果的顾忌等，都在尽量避免发生战事。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中国实力和军力不断增大，其他国家心生疑惧和反冲的态势下，习近平未来任内对外开战的可能性不能说完全没有。台湾中国时报的社论说，朱日和是共军唯一综合复杂电磁环境应用系统和联合作战的实兵演练场。这次阅兵，解放军不仅精锐进出，而且公开向国际展示解放军应用现代化电子信息和陆海空联合的作战能力与战术战略响定，揭开朱日和的神秘面纱，也具体呈现习近平领导军改的结果。 此次阅兵几乎动员了所有解放军现役最精锐的新型陆海空军武器、导弹和地面部队，并且都经历过高强度的实战演练，几乎是能立即开赴前线应对军事冲突的陆海空联合作战编组，尤其是以武装直升机群和特战空降旅等混编的联合攻击阵型，被认为是多次以我总统府模型演练对台斩首行动的实战化编组和演练，具有强烈的针对性。香港明报署名孙家业的评论说，十年前时任军委主席胡锦涛在建军八十周年大会讲话中特别强调对前任领袖的传承，从八十年来形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三大军事理论成果。胡先生后解放军总政治部也推出了胡锦涛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但习近平的讲话中对这一脉络绝口不提，除了引述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各一段语录外，绝口未提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名字。可以说江湖的军事思想理论已被抛弃，相反其的讲话强调突出由他主导的新一轮军改成效，指人民军队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实现了政治生态重塑、组织形态重塑、力量体系重塑、作风形象重塑，颇有习式建军特色。内地传媒已出现习近平军事思想的提法，看来并非宫阙来风，而是跨越江湖将其与矛盾并列。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说，解放军沙场阅兵虽然落幕，但各方的议论热潮却持续高涨，尤其是阅兵总指挥韩卫国更成为关注的焦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今次阅兵一是点将，韩卫国知名度大增，很可能在十九大后晋升联合参谋部参谋长甚至军委副主席。中共十八大后短短五年之内，韩卫国从少将登顶上将，创造了火箭速度，这背后离不开习近平对他的倚重。中央军委领导层目前要么年纪严重老化，要么与郭伯雄徐才厚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在十九大上将全面大换血，实现年轻化。按照现在态势，包括韩卫国、高精、李作成、李晓光、沈金龙等一批少壮派将尚未接班。事实上，当年郭伯雄儿子郭正刚肆无忌惮地称军中一半将军都是我家提拔的，给习近平敲响了警钟。他在过去五年通过反腐整风，一次又一次肃清郭伯雄、徐才厚余毒，处理调查郭徐当年重点培养的军中将领，同时大力减拔当年被郭徐压制的军官，尤其是破格提拔一些尚未被郭熙污染的年轻教官。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法国民众关注巴黎近郊反恐巡逻军人遭车撞击事件，美国加大制裁委内瑞拉，反对派担心议会被解散，金正恩恐吓再升级，朝鲜战略导弹四滴轰炸台关岛，韩国对朝鲜释放加急韩裔牧师林贤珠表示欢迎，中印边界对峙已升级，东风导弹进藏，印边境军演提前，中印开战如无一地两检，中国很危险，谭珠会比喻惹人笑话，柯文哲说世大运媒体手册涉及地理意涵时将改回，九寨沟地震逾四万，滞留游客已全数离开，刘云山会见北戴河休假专家，象征十九大人士讨价还价还在展开。您收听的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以战火和怒火将覆盖平壤，假如朝鲜继续挑衅世界。但是专家们的分析是，特朗普的军事选择有限， 所有的军事打击都可能导致朝鲜潜在的极端暴烈的报复。然而朝鲜那边有能力发动一场核战争吗？另外一些专家对朝鲜的能力也相当怀疑。特朗普政府与盟国也许不会等到朝鲜发动攻击之前就做出打一场预防性战争的决定，但是即使是一场有限的预防战争，也会导致平壤不成比例的反击。平壤掌控在金正恩的铁拳中，正一刻不停并且相当成功地实施着核计划。根据美国情报，最近一次核试显示朝鲜已经成功地把原子弹微型化。美国及其盟军的软肋是韩国，有着1000万居民的首尔距离南北韩边界线仅仅50公里，完全处于朝鲜炮火或者导弹的火力覆盖之下。一旦开战，人员损失可能严重的无法想象。更严重的是，朝核战争一旦爆发，将迅即派生出严重的地缘政治后果。一则因为邻国中国至今仍是朝鲜的盟国，二则造成的经济后果难以预见。另外，朝鲜究竟有无核威慑能力一直存在着质疑。现在虽然确定朝鲜有能力引爆原子弹，但对其是否有能力携带核弹头射向远方的目标，专家仍有不同的看法。2016年1月和9月，平壤宣布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但是专家根据其相对微弱的爆炸强度判断，认定不是氢弹，而是传统的原子弹。专家指出，对远方的目标实施核打击同发射轻型的地球同步卫星要求完全不同。尽管火箭同弹道导弹技术上接近，但面临的需求非常不同。发射一颗民用卫星通常需要数月，只是在发射前数日才填充燃料，而且必须经过很长的检验阶段，以及完全受制于天气预报。相反，发射弹道导弹的条件是在任何天气条件下必须立即发射升空，而且不能丧失准确度和可靠性。如果朝鲜银河三型运载火箭把人造卫星成功送上450公里的地球轨道，但并不一定具备洲际攻击的能力。根据法国战略研究中心专家的意见，银河三型不具备推动弹道导弹运行的能力，它的第二层火箭只是苏维埃飞毛腿的修改产品，第三层只装备了补充性质的发动机。因此，银河三型导弹的推力不足以把一颗弹道导弹推升至海拔1000公里后射向大地的能力。一些专家指出，假设朝鲜拥有了洲际导弹，仍然有两个重大问题有待解决，一是核弹头微型化，二是导弹导航的问题。但根据西方搜集到的众多情报，军事专家认为朝鲜可能已经拥有十几枚投入核打击的核弹头。如果说直至去年五月，专家们认为朝鲜没有成功的使核弹头微型化，最近数月的核试则显示不排除朝鲜已经成功的把核弹头微型化。那么假设美国会对朝实施核武打击，如何打击？从技术上判断，由于美国拥有穿透数米厚水泥防空洞甚至掘地数尺而入的强力炸弹，美国完全具备摧毁朝鲜核基地以及核武库的能力。雷达难以测验的美国的 B2 型隐形战略轰炸机可以携带美国最尖端的武器，可以从位于太平洋的关岛对朝鲜发动攻击。美国的常规巡弋导弹可以摧毁朝方的炮火或者导弹发射器，从而大大减弱朝鲜的火力。然而即使美军拥有超尖端装备，任务仍然十分艰巨，最大的风险在于朝鲜最终仍可能保存足够的火力，从而给对方造成严重的创伤。更严重的，也许几乎不可能的军事报复手段也在考量之中。平壤很可能在一艘难以查探的小型船舰上安置一枚原子弹，在韩国境内引爆。因此美国最终担心的仍然是盟国将遭致残酷的报复，仅凭此就大大局限了美国发动军事打击的能力。最后，美国还得考虑关岛应付朝鲜打击的问题。位于西太平洋距离朝鲜3500公里的关岛是美军极具战略地位的桥头堡，在关岛军事基地驻扎着6000名军人。在特朗普发出将以战火和怒火覆盖朝鲜的威胁后，平壤已经发出导弹袭击关岛的威胁。 由于朝鲜已拥有比起最近试射的洲际弹道导弹来，技术上似乎更加成熟的中程导弹，轰炸关岛的能力似乎已经具备。不过，朝鲜的核武都没有得到实地验证，况且关岛安置着萨德反导弹系统。特朗普周三对平壤发出的威胁，明显的已经把动用核武作战对抗朝鲜引入了一场大辩论。在推特上，特朗普周三炫耀美国拥有空前超级强大的核武器，但他同时希望不要走到非要动用核武的地步。各位听众，以上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为您播送由珍妮特主持的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印度两国目前发生对峙，在不丹的洞朗地方，印度在边界增兵了2500人安营扎寨，并建立后勤保障。近日还传出中国运送血浆。中国七月初曾经要求印度撤军，说这样我们双方就可以进行谈判。但印度的态度是，若中国不撤军，他也不撤军。接着，印度的海军也与美军和日军举行联合军演。那么这些实时动态的表象还有议真，我们请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严正生老师来为大家点评分析。严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老师，您可不可以为我们说一下，最近这个中印两国在这个不丹又不是属于印度的地方，怎么争起来了呢？
哦，原来就是中国跟印度有一些边界的争议啊。
嗯，
那中国也跟其他一些国家有边界的争议啊，包括我们知道像这个帕米尔高原啊，包括在跟这个西藏边界跟不丹这样的一个国家也有一些争议。但问题在这，就是不丹是一个，虽然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是它的外交是有特别邀请印度来帮忙的啊，所以等于是它不是一个完全在外交上面独立的。那第二个呢，就是不丹它没有跟中国有任何的邦交关系，因为它觉得有所谓的边界的争议，除非要把这个边界的争议解决之后，它才能够建立邦交啊。所以中国因为现在正在发展一带一路，然后也希望跟它在南亚的一些国家好朋友，包括像巴基斯坦也好，或者说像这个缅甸啊，这些都有些接触，所以中国现在在这个洞朗这个地方在修公路嘛啊。那对印度来讲，觉得说，那你在这个地方修公路，就等于是在印度跟不丹这样的两个传统上面邦交比中国跟不丹要好很多的国家，你在这里等于是制造事端，所以印度的军队才会过去。因为印度的这个边界啊，其实很近的地方就是它还有一个叫锡金，那这个锡金是本来也是一个像不丹一样的独立王国，但是老早就并入了印度，那当然这个是中国不愿意接受的事实啊。所以锡金现在已经就变成印度的一个保护区，等于就是印度的一部分了，但不丹没有，那当然中国也不希望看到不丹就是一直是站在印度这一边，所以他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有一些活动。好，那下面的问题就是印度所担心的，就刚好这个不丹占据的这个位置，它下面大概隔了一个走道就到了我们讲的孟加拉。那这个地方这个很狭隘的走道，就是印度从它的这个大陆的部分要进入到东北地区，那一个狭长的走道。那这个东北的地区不仅是有它的省份在那里，而且还有一块是跟大陆有争议的这个阿诺查尔这样的一个藏南地区也有边界的争议。所以他们很担心的是大陆会不会在这个时候就把这个鸡脖子，他们认为叫做鸡脖子这一块部分啊，给掐住了以后，那未来会不会就又把那个原来印度跟大陆有争议的这藏南的地区，那也开始这个主权给拿掉。所以这个是 现在是在印度在占领，大陆不承认，那会不会未来又发生？所以会有一些这种地缘政治的考量吧，所以才会双方对峙在那里不能动。现在差不多已经一个半月多了。
对对对。那么中印有可能开战吗？因为照理来讲，这个地方是属于不丹的，不丹有请印度代为出征吗？
当然，不丹当然并没有请印度代为出征，但是印度传统上在不丹的外交事务上有发言权，这个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啊。所以不丹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当然印度要做这样的发言，他等于也要靠印度来保护他的主权，特别是在他跟中国大陆有边界争议的时候，那中国大陆就认为说这个根本不关你的事，你介入别的独立主权国家跟我之间的事情做什么？所以这才是现在会造成这么大争议。那会不会开战？大家都认为说，今天大陆不仅是整个我们讲说对印度在这个军方有一些这个强硬的动作，包括他们的媒体政治人物讲的话都还蛮硬的哈。那有一些谈话，一些包括学者智库讲说，哦，是不是1962年要再有一次这个边界冲突，然后中印战争让印度人得到教训？我认为中国大陆大概不至于，就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印度跟日本跟美国的关系确实不错，你在外交政治
联合军演呢、他们联合军演，
对对对，所以你这个外交政治考量，你是难道要打美国跟印度这样的一个打美国一巴掌吗？他跟印度现在关系这么好，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今天整个战略的地，中国大陆的后面的这个补给是非常困难的啊，就是它有这个喜马拉雅山，所以你整个的补给非常不容易，包括人员包括物资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他以前做过，现在绝对也很敢做。但是我认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印度现在也有它强大的一部分，就是包括它的海军等等，那它可以在大陆的在南亚的地区的港口做一些封锁哦。所谓大陆南亚不是大陆的，而是譬如说像这个巴基斯坦也好，或者是说像这个孟加拉，甚至是这个缅甸，最重要它这个海军还可以封锁马六甲海峡，让所有大陆的能源不能从中东地区或者是非洲地区经过马六甲海峡输送啊。那这也是它有基本的一些可以挑战大陆的地方。当然最重要还是说，你大陆过去谈的是和平崛起，现在谈中国梦，难道你愿意为这样边界的问题破坏你现在好不容易建立的这个和平崛起的形象吗？我觉得这个是大概印度在赌的，就是这一个了。
那么你刚刚说这个不丹跟印度的关系，那么如果说中国给这个不丹好处，就譬如说他这个一带一路，那不丹会不会就说反而更多的投靠中国呢？
这当然是有可能，可是问题是他们的边界问题要解决，领土争议啊，就大陆有14个我们讲说跟他有领土接壤的国家，那如果你今天要跟不丹解决这个问题，那还有很多的过去他们也有换土地的地方，那你还要跟其他的国家是不是也要有一些处理啊？那我们看起来他过去把西北地区跟俄罗斯的解决了，跟这个包括一些中亚国家也做了一些解决，可是如果你今天有这个，那你难道跟印度的问题该怎么处理？所以边界的问题是有些是原则问题，不可能让渡啊。那但你如果不让渡，不丹的这个姿态就是认为说，我还是需要印度来确保我这在这个边界争议当中不至于就被大陆给霸凌了。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说不丹是一个也蛮有意思的国家，它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中国大陆，它80%的这个观光客来自于中国大陆，就是经济上它根本很依靠中国大陆的，可是呢它因为担心如果一旦跟中国大陆就是在这个领土上面他要是不让步的话，会不会有一个争议？所以这才是他一直还是过去，因为他跟印度之间有这样的一个算是友好关系，那所以他持续还是依赖这样的一个条约嘛，希望印度能够帮他出口气吧。
那这样说起来，中国就更有这个手段，这个掐这个不丹的脖子咯。
中国当然要做是可以做，可是问题是说这个并不是你现在目前最需要做的事，就在你整个中国大陆，无论是你一带一路也好，或者说你讲到习近平的中国梦也好，甚至他要巩固在国内19大之前要巩固权力也好， 这一个都并不是对他最有利的发展。
嗯，
那但是呢，如果你今天退缩了，那也不好，所以就现在是僵持在那里啊。
嗯，
虽然两国的军队大概距离只有几百公尺嘛，哈，
嗯，
那但是呢，就是僵持在那里不动，所以看现在大家在等，看谁先就是先退了。
嗯，
那印度好像也很硬，所以这个可能会坚持一段时间，等到双方。像大陆可能会认为说，我需要考虑这个上来见十九大之前做任何让步，所以可能要到之后才会解决吧。
嗯嗯、好，您刚才谈到就是1962年的中印战争，您可不可以给我们详细的讲一下，就是说当时这个结果怎么样？为什么这个中国的网民现在这么兴奋呢、啊？要打仗？
哦，因为当时也是为了边界的冲突嘛。
嗯，
那当时中国就是，其实在那个时候，以他当时的军队的这个战力。或者就是说我们讲以当时他建国不久整个的这个资源并不是那么多他都还能够打赢这个战争，
嗯，
所以大陆的网民现在就认为说如果以他现在的军力跟他现在的资源，
嗯，
那绝对可以打赢印度，当然印度我认为也进步了很多，只是可能在军力上面比起来是比大陆差有一段距离的，所以大陆的网民才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比较积极的军事行动，当然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啊，不仅会对中印关系，也会造成中国大陆跟周边国家，包括跟日本，包括跟美国的关系都会有受到影响，另外也会影响到大概两岸关系吧。大家，假使大陆连这个印度这边也都动了武，那会不会未来在这个处理两岸关系啊，就是也会有找一个机会也有动武的可能，我觉得这些是他要去纳入考量的，就是一旦你军方是愿意用使用武力的时候，那就像普丁在这个乌克兰的情况会造成很多的后续的涟漪，包括像现在在北约在这个波罗的海三小国要做演习，担心啊，就是这个曾经是苏联一部分的，苏联好像不甘心，俄罗斯好像不甘心丢掉，想要恢复的时候，那大家都会担心啊。所以同样的，如果中国在印度为了这个边界的问题，那会打仗的话，那难道中国不会为台湾的这个主权，是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的情况之下，它更有正当性来打？这个大概是大家会担心的。
好，最后，那么中印两国的军力，它这个有优势跟劣势啊。那中国民众似乎都很嘲笑这个印度的军力，你帮我们分析一下。
我认为印度事实上，第一个，它的海军的军力确实并不差啊。
嗯，
那陆军当然它的这个人数也是够多的。
嗯，
所以说，你说中国大陆的背靠山。你这个在整个的地缘上面是对他不利的，
嗯，
然后我刚才也前面也提到，包括他在印度洋，他需要从这边来中东的或者说非洲的能源要经过印度洋，然后到马六甲海峡，这个都是印度可以切断他咽喉的地方，
嗯，
更不要忘记，哎，可能不是印度，虽然印度并不是美国跟日本正式的盟邦，
嗯，
但是如果日本跟美国要帮印度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就不是大陆一个国家对抗印度而已了，而是要对抗整个，就是说对抗一个集团了。
嗯嗯嗯。那另外一个原因会不会，十九大之前，习近平应该是打这个稳定牌吧？他应该不会随便起战。
我认为还是应该会朝这个方向走，因为现在这个时候你起了冲突没有什么好处，而且万一引发更大冲突的时候，如果美国介入或其他国家介入。那反而是会让他权力更不稳嘛。
嗯，好的，各位听众，本次中华世界本台为大家邀请到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严正申老师来为大家点评分析中印边界冲突紧张情势。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我们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 Philip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为你主持播送的旅游消闲节目。
各位好，阿尔卑斯山脉位于欧洲中南部，是欧洲最大的山脉，覆盖了意大利北部、法国东南部、瑞士、列士敦士登、奥地利、德国南部和斯洛文尼亚。 阿尔卑斯山脉从亚热带地中海海岸法国的尼斯附近向北延伸到日内瓦湖，然后再向东北延伸到多瑙河上的维也纳。阿尔卑斯山脉也是巨大的分水岭，欧洲许多大河，比方说多瑙河、莱茵河、波河、罗纳河的发源地都在这里。攀登阿尔卑斯珠山峰的记录至少可以追溯到14世纪。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从阿尔卑斯山脉开始的这种活动已经成为登山时尚，传播到全世界。在1780年代，日内瓦大学的教授索绪尔登上了高峰，这期间他对阿尔卑斯山脉做了最初的科学考察。在这里山区的居民，西部是拉丁民族，东部是日耳曼民族。自从旧石器时代开始，阿尔卑斯山区就有人类居住，他们以打猎为生。从法国伊泽尔河谷附近的维科尔河，到奥地利陶普利茨上方的利格尔霍尔河，他们在各个地方都留下了手工艺的痕迹。在阿尔卑斯山冰川后移以后，山谷中便有了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居住，他们在洞穴和小居民点中生活，有些小居民点是建在阿尔卑斯湖泊的旁边。阿纳西湖附近，日内瓦湖沿岸，奥地利的托特斯山中，意大利的奥斯塔以及卡莫尼卡河谷中，都发现了这类居民生活地的遗迹。比方说，卡莫尼卡河谷以2000多幅岩石雕刻，留下了2000多年前人类居住情况的宝贵而生动的画面。公元前800到前600年间，凯尔特人攻击了依然处于新石器时代的人，并且迫使他们迁移到阿尔卑斯山脉遥远的山谷中去。他们开辟了阿尔卑斯高山上的一些山口作为贸易通道。考古学家在上奥地利哈尔施塔特发现了凯尔特人的文化中心，文物相当的丰富。后来哈尔施塔特成了欧洲青铜器时代末期和铁器时代初期的同义语。罗马人在阿尔卑斯山中和周围的山谷中建起了许多新的城镇，扩大了古老的凯尔特村庄。他们也改进了水的供应，建造起竞技场和剧院。这些古迹保存的最完好的地方是奥斯塔。控制阿尔卑斯各山口是罗马人扩张的关键，羊肠小径被扩大为道路，那些连接罗马国外军事前哨的山口更显得重要。日耳曼人的首次进犯发生在259年，到了400年，罗马人对阿尔卑斯山区的控制已经分崩瓦解。罗马化的凯尔特人的土地被日耳曼人、勃艮第人和阿勒曼尼人以及伦巴第人所占据。到了8世纪和9世纪期间，阿尔卑斯山区成为查理曼帝国的一部分。后来查理曼的孙辈根据凡尔登条约瓜分了帝国，888年的分解导致了持续到今天的基本语言的分歧。凯尔特人、罗马人和日耳曼人强加于阿尔卑斯山区的统一在中世纪消失了。在随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各个山谷离群所居，互不往来，直到近代，阿尔卑斯各民族的封闭状态才被工业革命和铁路的到来有所打破。20世纪中期以来，人群的冲击已经使阿尔卑斯山区环境不断恶化，造成环境恶化的起因是空气质量逐渐的恶劣，河流和湖泊的水受到了污染，因为建筑滑雪场和道路造成山坡受到侵蚀，倾倒固体和有机的废弃物、酸雨给森林带来了破坏。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感谢收听。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重视收听，也感谢 Victor 的技术合作。最后，我们祝你工作生活愉快，下次的播音中再会。